一棵种下的种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种子。所以我今天给他个题目叫宝石与珍珠，这些都是我们最喜欢的，是不是？有宝石多么好，有珍珠多么好，你晓得吗？神是这样子看你，你就是神眼中的，你就是那个宝石，你就是那个珍珠。主耶稣在这里呢，向着门徒讲了两个比喻，他只对着门徒讲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对着信他的、对着爱他的人的这样子来讲的，是非常的宝贵的。这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到了，一方面告诉他们这个天国的奥秘，另外一方面也是很清楚的来给我们看见神多么的宝贵我们，看我们的真的，看我们就是宝石，看我们就是珍珠。我们先来看看关于这个天国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用许多的比喻来讲到天国的，所以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来看看天国究竟是什么。我想最少是包括三方面的，第一个，天国是讲到以后神为我们预备的，有一个千年的国度，感谢神，这真是太美好了。在圣经里面，他就用一个结婚的一个宴会了，来形容这个千年的国度。大家都已经参加过这样子的宴会，是吧？我记得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我就最不喜欢参加这样子的宴会，因为那时候还念小学。这些宴会通常都搞得很晚，半夜都不能回家。但是这样子的宴会是一种欢乐，是一种喜乐，是不是啊？是感谢神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是一个喜乐的。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荣耀的一个盼望。等到有一天我们要参加这样子的宴会，更奇妙的是说，我们不只去参加而已，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新娘，你每一个都是。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蒙他的恩典，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永生了，只要我们在神面前稍微有点心愿的哈，将来我们都会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婚宴，好不好？实在是太好了。主耶稣他第一次行神迹也是在一个婚宴的里面，他就在迦拿的婚宴，感谢主的那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因为他用水变酒，这个叫做性质上面的改变。这个当然呢，也是讲到我们今天呢，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在你里面，他可以做个改变的工作，改变我们的个性，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改变了我们里面的那个价值观，感谢神的。那主耶稣做这个神迹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耶稣说的，我的时候还没到，是他的时候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等候父的时候，父什么时候告诉他，他就什么时候做，不是他自己，他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要等候父的时间。当然这个也是了，等候了父给他这个能力去行这个神迹，不是他，而是神。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一件事情，无论是神给我们恩赐也好，神给我们侍奉的机会也好，这个不是我们，那是神。一切是叫父神得着荣耀，不是我们自己得着人的称赞，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那天国也可以说到是一个神旨意的一个完成了，当他的心意，神的心意要完成的时候，就显出了神的那份的荣耀，神的荣美。所以使徒约翰在被圣灵感动，所以他就看见许多的异象。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了许多，但是每一个异象都是有意义的，不是他自己说的，也不是他随便仅仅讲的。 所以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给他看见那么多异象呢？有意思的，因为神要很清楚的给我们每一个看见将来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他只一步一步的给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神要做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什么，在以后的时代要做什么，所以就给约翰看见那么多的异象。当然今天我们要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要来明白，我们要来知道，但是主要就是说，异象不是我们随便讲的，是神给我们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我们知道彼得也看见有一个异象，他就立刻的他就晓得了，这是神叫他到那个外邦人家里面去传福音，感谢神的，那么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恩典并不是单单犹太人的，外邦人也可以同样的得着神的恩典。然后我们看见了保罗也看见那个异象了，马其顿的异象，看见以后了他就立刻的要到欧洲去传福音了，也是有意义的。我们也看见在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是让圣灵降临了，所以当天有许多人的聚集在那边，有120个人在那边在神面前祷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而且呢他都用各国的方言的语言来在神面前来赞美神，诉说神的大作为，太美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就说这些人一定是喝醉了，他们醉酒了，所以彼得他也站起来了，要跟他们解释清楚这件是什么事情。他就说了，所以他就引用了旧约里面的约珥书，说他们不是喝醉了，那是因为圣灵来了，圣灵降临了，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在神面前说话的，说感谢神的。说当那个彼得引用约珥书的时候呢，其中也包括了有一些是见异象的事情，要他说少年人也见异象，但是那个重点不在这里，因为当天我们并没有，圣经没有记载说真的少年人在看见异象呢。在这边彼得所引用的约珥书所讲的，的确是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应验了。第一个就是圣灵降下来了，这神把他应许的这个圣灵降下来给我们了，因为耶稣已经离开了，所以圣灵就是另外一位的保惠师，今天他来了就永远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也永远的成为就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帮助，这个第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彼得也在那边讲的，也是在约珥书里面说的，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天应验呢，感谢主的，这第一次的传福音的聚会，几千人在那边听彼得在那边讲话，神的灵在感动他们呢。圣经里面说这好像有一把刀啊，这刺刀的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首先感动，他说主啊，就问彼得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所以彼得就告诉当天有3000人信主，感谢神的第一个重要的事情那是圣灵降临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那边啊，他们求告主名的他们就得救了。所以那边彼得有没有提到关于看异象的事情呢？有的，但是那个只是次要的，最主要的那天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异象都是的神给我们的，要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说没有意义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天国也是讲到说神的掌权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神在哪里掌权呢？在你里面。所以如果在你里面你听见神的话，你顺服他，你愿意跟从他的话，神就在你里面掌权了。所以主耶稣说的天国就在你里面，感谢神的，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主的，什么时候就有天国了。所以天国不单是在你一个人的里面呢，在众人里面，所以耶稣也说的，他说天国是什么，就在你们当中啊， 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顺服神，每一个人都愿意跟从神，感谢主。好，我们要回来看看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讲到，他说有人出来寻找了，但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人子，也是指的主耶稣。主耶稣今天呢，他出来寻找了，要寻找那个好的好的宝石，要寻找那个上好的珍珠。他有没有找到？感谢主，找到了。这谁呀？就是你。耶稣看见你了，所以他的选了我，也为着你的缘故，神那么的尊重尊重你，神那么的爱你，神那么的愿意得着你了。所以这里说什么？所以他的便把所有一切的要来买了。第一个，他说是要买那块地，因为那个宝石是藏在那个地上面，那地也是说到这个世界。那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圣经里面 的真理啊，说主要用他的重价，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买赎回来了。那问题就是说，向谁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的观念呢，以为说啊，向着撒旦买的，完全不是。我告诉你，撒旦完完全全没有兼职的权柄，神从来没有承认撒旦有兼职的权柄，神也不承认撒旦在我们身上面有兼职的权柄。今天只不过撒旦就用欺骗的手段，就引诱了人的犯罪了。不单是以往，今天还是这样子，他一直啊要来蒙蔽我们，来欺骗我们，用不正当的手段要在我们身上面得着一个地位。所以不是神给他的地位的，只是我们今天我们呢，因着我们的罪性，因着我们的欲望，我们好像更远了，就活在这个撒旦的这个罪的权势的底下。所以你明白吗？这个是不正当的，所以主在这里呢，用他的重价去买，向谁买呢？绝对不是向着撒旦买，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向谁买呢？我们晓得神赐给我们律法，就是还没有赐下律法以前，神已经很清楚说的，若是你没有遵循神的旨意，若是你没有遵循神的命令的话，你就落在最终。只要你是犯错的，只要你是犯罪的，你就要受到神的那个律法，神的那个公义来审判的。只要一审判的话，因为我们的确是犯罪了，每一个人都犯罪了，所以根据那个神的那个公义，根据他的律法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审判，都需要经过刑罚，最后的结果就是说我们都是被咒诅的，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应该受这个刑罚的，我们应该去死的。说主耶稣他从哪里把我们买赎出来的？从律法的咒诅里面把我们买赎出来了，因为他的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流血了，就把我们完完全全的从这个咒诅里面的救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再不是活在这个老旧的罪里面，再不是活在这个咒诅的里面，我们乃是活在那个神所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那个活的那个永远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感谢神呢，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清楚。所以啊，当这里说了，当看见，当主看见那么好的宝石的时候，他多么的爱，多么的珍重啊！好像如果你到外面去，你看见一个你最爱的，那你怎么样？你就真的非常喜欢呢。这里说的，他主的主就把它藏起来了。感谢神的，神真的把你藏起来了。只有主知道把你藏在哪里。要等到有一天主要出来再把你找出来的。哎，藏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他知道，这他跟你的秘密，晓得吗？这太好了。 然后他就把它买了。如果全地他都已经买了，当然了，这个宝石了也是主所有的。所以今天呢，你在主的手中，那是主所有的，主所宝贵的。有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上好的最好的 best 最好的那个珍珠，就看见以后了，主的心里面的高兴了，欢喜了，所以他也是要用尽他一切所有的去把它买过来了。我晓得宝石都是了深深的埋在那个地底下，经过许多年的坚持的压力，慢慢慢它就成为了一种的宝石了。但是这种宝石开始的时候呢，只是像一个石头一样，看起来真的，你真的看不出这个就是个宝石了。在主会看，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是我是没有用的石头，在神的眼中你就是宝石。但这个宝石的需要去把它磨练的，一直磨磨磨，到最后就成为了最坚固的、最高贵的，也是最美丽的。感谢神，每一颗的宝石都是美的，它无论是红宝石、绿宝石都是最宝贵的，珍珠更是了。怎么会有珍珠呢？就是当受伤的时候了，他不反抗。他只是用了它里面的，就一层一层的这样包裹起来，用在我们身上面，就是说，是很多时候我们遇见不公平的事情，很多时候人家伤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的伤痛，也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灰心。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珍珠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要用主的恩典呢，一层一层的。把我们所受伤的都把它包裹起来了，到最后就成为一个明亮的、美丽的，也是完全的上好一个珍珠。所以感谢神的，所以说到神，这个是神跟你的一个秘密。神看你是那么美好的，神更要做工在你身上面，让你成为那个宝石，成为那个珍珠。所以今天我想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我要把那个在雅各书里面的有些的经文呢，我们要来看看。主要看四个点：第一个看神怎么爱你；第二看的我们对那个爱的回应；第三个我们看的主爱的工作；第四个讲的爱的果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恐怕很多了，我们就需要很快的提过去就算了。但是我盼望你们可以回去了。再好好的来读雅歌，那就是你这就读不明白也好，你就把雅歌就放在你每天的祷告里面，好不好？那看看神怎么样的用雅歌向着你来说话，因为雅歌就是神的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爱情的话，太美好了。所以我们信主啊，并不是单单说啊，我们在主面前得救了，有永生了。不是单单在生活上面的寻求主的帮助而已了，真的，这里说到了神爱我们的，而且他更要的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向着他的爱情。你晓得犹太人非常喜欢雅歌，所以他们每一年的逾节的时候 Passover 的时候，他们都要当众的来读这卷书。我们都晓得逾节就说到了神给他们的救恩，神用许多的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里面呢带出来了，所以他们真的在神面前感恩，感谢神的。因着犹太人的缘故，我们今天就有这卷的雅各书。那今天我们明白了，圣灵对着我们的解明了，这里不是单单讲到人的爱情的故事，这里就讲到基督与教会，讲到基督怎么样的爱教会，基督怎么样的看上了教会，愿意为了教会的舍命。感谢神的，不单是这样子，更是讲到了就是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你每一个坐在这里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爱神爱主。感谢神了啊！我们就试试看啊，我们的啊，这里都列出来，我们一同读 一节一节节来读好不好，我们不要把它全部读，我们读了一节以后，我们简单，我就简单的去把它讲一讲好不好，我们先读第一节好不好，不用读，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你走更远。我们只读一节，对不起，我们只读一节好不好啊？读过以后了，那我想我们再继续的读第二节哈。接着说啊，他就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你晓得吗，在我们的这里就是说到这个女子，她里面那种的很强烈的一种的信念。你有说到我们今天的话，你看我们信主了，我们人生也已经改变了，我们晓得主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不单是拯救我们呢，他实实在在也在我们生活上面，他知道我们的困苦的，他就是帮助我们的，他听我们的祷告的。但是这边讲到了这个女子，她里面呢，她里面有一份呢，有一种的渴慕，真的讲都讲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渴慕，今天也是我们需要经历的。所以雅各为什么那么宝贵呢？就真的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信主啊，就包括爱他的，不是当然我们信了以后，主啊，有时啊有些什么需要，有些什么难处，我们求他帮助，不是他，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感谢神的，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都有圣殿，圣殿有一个外院，外院呢第一个经过的就是祭坛，祭坛我们都晓得了，那是个赎罪的地方。你经过了，你献了祭物以后了，你就洁净了，所以啊，你就可以进到那个圣所里面。在圣所里面也有三件事情：第一个，你得到生命的供应。第二个，你得到启示的亮光；第三个，你得到了祷告的应允，好不好啊？也是太好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还不够，因为神的心意还要你再往前去，就到那个寄生所。寄生所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有约柜，约柜啊，就表示了神的那个荣耀的同在，也是要说到了神的恩典的所在。所以感谢神的。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进到寄生所里面，他用他的同在来安慰我们，他也要用他的同在来指示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那个圣所跟那个寄生所里面 是有一道幔子难阻住的，人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但是感谢神的，主耶稣来了，当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最后了，他死了，那个叫做幔子就从上到下都裂开了。裂开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寄生所的神的心意今天向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显露了。所以神就很清楚说，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要新要活的道路。感谢神啊，今天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有这样子的权利到神的那个最深的那个心意里面，看见那个寄生所里面神的约柜、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好不好？太好了，这是神的心意。那当然说到那个寄生所里面，也是说到啊，就是你跟神这样子的亲密的同在。以往你只是在那个外面的那个祭坛那边献祭物而已，以往你只是在圣所里面，你可能需要得着有点的供应，得着有点的祷告，神听你的祷告。但神的心意他一定要把你更进一步的把你拉进去，在寄生所里面就是神与你的面对面的，神对着你个人的这样子一种的交往，一种的交通，好不好？这真是太好了。所以这里这个女子啊，她里面有这样子的心愿，她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为什么她说愿她呢？意思就是说她好像当众宣布这件事情的，她没有说愿你，她不是向着主说的，她愿她是向着众人说的。感谢主的，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子的心愿的话，我们就巴不得 人都可以知道的。所以这些他是大胆的，他也是坦诚的来宣告这件事情，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亲嘴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两个人当他们的那种的爱情啊到了那个高峰点的时候，很自然的是两个人在爱里面一个亲密一个亲近这个行动。这个女子她里面呢，她的确是她在启示的当中她明白了神今天呢实际还是要这个女子跟她更亲近的，要更亲密的跟施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在下面神啊感谢你，原来你的心里的确是这样，我愿意，我愿意更多的保存你的爱情，我愿意与你更亲近，简直就是用口来跟他亲嘴。接着信里面讲到有个女子，她就带着那个山膏要来告主耶稣，她告以前她怎么样啊，她的确也是要亲的，但是不是亲嘴，她用她的嘴巴去亲主的脚，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卑微了。感谢神呢，今天我们再不需要亲主的脚，因为主耶稣他很甘愿的，知道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更感谢神的，如果你是看看那个英文和原文的话，你们看见太好了，不单是与我们亲嘴，这里说到什么 kiss me with your kisses， 中枢的意思就是说的，愿他与我的年年的亲嘴，不断的亲嘴，说不是一次过的亲密的经历而已，而且不断的。我们有没有见在神面前的信任？若是你在神面前曾经见经历过，感谢主。但是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面所要的爱情是要更多的，感谢神的。然后他说，因你的爱情啊，比酒更美。这酒是说到一种的欢乐，一种的享受，对吧？我们这世界也有许多，也有许许多多的享受，对吧？你可能很喜欢某一样的东西，可能某一种的东西是你的享受。我弟弟刚刚来看我，他一定要带我去餐馆，他说带我到日本的餐馆。我说到那边全部都是成了这生的鱼啊。我说我从来没有很大的兴趣，那不是我教你怎么样的享受这个。结果他就给我的教了有一盘，他说那个好贵的，很好吃的，做这个鱼的肚子啊，结果我就吃了，对我来说完全一样。那对于他来说，哇，真好，很享受啊，这是的，我每个人呢都在我们里面有我们最喜欢的。我觉得最享受的是这样子的，不是这里说了，他说因你的爱情啊，比酒，比所有一切，比所世界所有的一切，比最好的享受，最好的欢乐，这里更美的是这更好 ，better 是更好的，是主的爱情啊。所以这里啊，女子他就说到了，就是他里面为什么那么的渴慕呢？因为他知道了，他曾经经历过了。他要经历更多更好的。好，我们来读第二节好不好？sorry, 我们要回去好不好？再回去第二。这是我们回到第二好吗？因为第二了是先讲到了神宝贵你爱你，然后才是讲到爱的回应，连我都忘记了。okay, 因为如果主不爱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对主的爱回应呢？是不是？好 ，OK 啊，我们也是啊，一节节啊，很快乐的。我们只是读第一节好吧？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子看你啊，就是所有人的当中，你就是最美丽的。不但是美丽啊，她是最美丽的，就是 fairest of all， 最美丽的那个。神这样看你，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哎呀，我算了什么，我很平凡。不是的，在神的眼中你是最美丽的。 为什么最美丽？为什么最美丽呢？因为神把那个美丽放在你里面，神的那个工作也在你身上面，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你是最美丽的。好，我们读第二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荆棘这件事情啊，也是的，神也是在人堕落了以后了，这个地啊受到咒诅，所以才生出那个荆棘了。荆棘是没用的，圣经里面说什么？就把它用来焚烧的，唯一一起的用的就是主的那个荆棘的面戴在主的头上面。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这荆棘是说那个咒诅，主耶稣他愿意的 用最痛苦的荆棘，都是很长的，很刺人的刺，很痛的，他戴在他头上，当然会有流血。主耶稣甘愿的为我们受苦，甘愿的为我们成为那个咒诅。所以荆棘的是没用的，是用来烧掉的而已了。那百合花是什么呢？是在当地的是非常平常的，很平凡的一种花。但是百合花在荆棘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它是宝贵的，就显出了那个百合是多么纯洁的，多么的美丽的。所以这里就讲到，就说我是就是的，我们在这个受咒诅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就是神眼中的百合花，我们在人的面前就是百合花。我们虽然是平凡的，我们虽然是平常的，但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我们是美丽的百合花，这是神看你的。好，我们再读上面那节，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这是主对你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看见某一个人，因为不喜欢他，而且不愿意听见他的声音，听见你的声音很烦的。主爱我们到个地步，他很愿意见到我们，他很愿意见到你，他很愿意听见你的声音。这个主的爱实在是我们真的不能明白的。很多人都讨厌我这个人，但主就是那么喜欢见到你，就那么喜欢听见你的声音呢、啊？这说什么、啊、让我们更多到主面前去啊，在他面前祷告啊，在他面前追求啊，在他面前呢、啊，看神要跟我讲什么，到神面前跟神有一种的交往，有一种的交谈啊，是不是太好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神对我们的爱。好了，我们到第三啊，我们要比较快一点讲哈。所以第二行我们再看嘛，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有这就是了，当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心愿要来追求了，我们真的觉得哎，我们真的没有，我们真的没有这个力气啊，我怎么追求了？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孤单的，甚至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哈，好像大家都非常的热心的，非常热烈的真的追求，但在我们里面还是有点冷的。所以这个女子晓得了，他的神啊，不是我能啊，乃是你，所以一定要需要神来吸引我们。吸引这些就是说，神用他的手真的拉着我们了，不是神的手拉着我们了，我们谁可以在神面前站立？谁可以在神面前有行动啊？所以感谢神的，这就是记载，他说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的来跟随你。跟随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方面是主的手拉着我们，另外就是我们的手紧紧的抓着主不放啊。这是跟随。跟随并不是只是很孤单的苦苦的跟着后面看看主给我们预备什么十字架，不是的。这就是说我紧紧的抓着主，因为主是那么可爱的，我们紧紧的抓着他。感谢主，这里也说他说吸引我，然后后面说什么，我们奇妙吗？如果我们在这面前有这样子的信任的话，有这样子的追求，有这样子的渴慕，有这样子的爱慕的话，不但是你改变了，不但是在你里面的有这样经历了，你还影响其他人的，其他人看见的。所以你爱主的话，主是知道的，你爱主的话，其他人都晓得的，因为在你身上是很明显的，人家闻都闻得到的。 说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子，主吸引你了，你也吸引其他人跟你一起的来快跑的来跟从主。好，第三个，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啊啊，我们就读了这哈。我心所爱的，慢慢慢，他里面他经历了，他知道了，他没有爱别的，他爱的唯一只有一个，唯一只有一位，就是救我们的主耶稣。他我心所爱的，买了我所爱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对着人这样子讲啊，我们也没有对着我们的主这样说过，主啊，你就是我心所爱的。就说了，求你告诉我，他里面有种的心愿，他好像有时候他找不到主啊，不知道主在哪里，所以他就说，求你告诉我，主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你在何处牧羊啊？这就是说，他要在主那边得到安慰，在主面那边得到喂养啊，在主那边得到安息，有没有？我们人生有许许多多的困苦，我们要到哪里去？这雅各这里跟我看见的，这你是可以告诉主的，你可以在神面前求的，神的告诉我你在哪里，让我可以在那边得到安息。我们再读那个，因我喜爱成病。我们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吃太多了，我们生病，有时候我们感冒了，在这里太宝贵了，因为信任主，我们信任到个地步，我们好像生病了，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经历。若是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 okay, 我们就好好的在这面前，什么意思？生病了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非常软弱，没有力气了，真的。有时候当我们追求我们爱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到个地步说，主啊，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再往前一步了，但是里面呢又有那么的一种的强烈的有一种要主追求主的这样子的心愿，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走，里面真的好像生病一样，主看见他都很不甘心，所以有时候主也会对我们说，你就暂时休息一下吧，不要那么强烈的来追求啊！有时候我们需要休息的，我们还是人呢，我们还在还活在这个肉身的当中。说感谢神，我再说了，这个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个的经历。毕竟呢，等我们爱主、追求主到一个地步了，我们才会来经历的。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能经历过这个，真的思念主的爱啊，成为病，太好了。好，我们接着讲。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隐基底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沙漠的地方，但是那边呢有一片的绿洲 Oasis， 很奇妙的，在那边有许许多多的植物，也有一个葡萄园。那葡萄呢，我们很少机会看见葡萄花，你看见许多的葡萄，一串串的葡萄，你很少就会看见葡萄花。为什么？第一，那个葡萄大概是白色的，葡萄花是很小的，而且它开花的那个时间很短的，一下那花就掉了，就结出了那个葡萄了。所以说呢，葡萄园里面呢，你看不到别的花的，但完全没有花的时候了，他唯一的看见的，这个女子唯一的看见叫做只有一颗，就是凤仙花，多美丽！说主就是我们的凤仙花，在所有一切都没有的时候，好像完全所有一切啊都不是在我的这个意愿的当中的，全世界啊都没有，都不明白我的在主里面那属灵的经历的时候。主永远都是我们的奉献花，好不好？盼望在我们的意念的当中，在我们心灵的里面，你要看见主就是你的奉献花，无论在什么情形底下。好，我们再看一个，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升起称赞美酒。这个称赞呢，就是说纪念了 ，remember。就这里就好像我们的薄饼聚会一样啊，我们都要纪念主的大爱， 我们都来称颂主自己，而且他说是我们，不是一个人的，感谢主的。当我们一个在神面前，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个在神面前呢，我们的里面的对于主的那个爱的认识更多了，我们就一同的在神面前呢，我们就欢喜快乐的，我们把我们在主面前的唱诗歌，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赞美，在神的面前的感谢，太好了，这个就是对着主爱的一个回应。我们看第四，好，这讲到了主爱的工作了。你晓得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爱的时候了，大爱就包括我们的感情的，但爱主是不是大家只是讲感情呢？当然不是，神是要我们全人的。也有我们的弟兄也曾经讲过啊，他是要我们的什么，就要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意志的，的确是的。所以这里我们很快来看看主的工作好不好。那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的，哦，所以我们大家都断了，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我等一下讲得快一点啦、啊。Okay, 那我说黑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啊，因为那个太阳啊，那个每天就是晒了，所以它变黑了。其实这里呢，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在主的爱的里面，主的爱是一个光，观察我们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为我们自己太好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已，是不是？不是的，在主的爱的光照的启示之中给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黑的。黑是什么？就表示我们的天性就是黑的，我们本来的就是亚当的这个罪的天性底下生下来的，我们也天天所思念的也是罪，长的也是罪，行的也是罪，所以我们真的黑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本性的话，你的真的好像这个女子说，神啊，我真是黑的，因为在我里面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感谢神的，立刻他说却是秀美的。好，所以后面他也讲了，他说好像基达的帐篷，基达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种族的人，他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这些人呢，他们也是牧羊的，他们最喜欢怎么样？他们的帐篷啊，是用黑的山羊毛来做的，所以他们的帐篷呢，全部都是黑的，很不好看的。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样子，所以他就用这里啊，就作为一个代表，就是好像巨大的帐篷一样，外边看起来全部都是黑的，都是不好看的，不好的。他感谢神，他什么却是秀美的。那好像什么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的是太好了，他是王啊。我不晓得这里是说到圣殿里面的，圣殿里面的幔子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贵重，都是用的金线、那个蓝线、用个红线，就把那个美丽的图案，要么是个基路伯，要么是别的图案绣在上面的，太美丽了，太好了。说今天我们本来是黑的，但是经过主的工作以后，我们都是秀美的、美丽的。秀美是什么？这英文叫 lovely， 好不好？你就是最 lovely 的那个人，太好了，秀美的，美的怎么样？这就像那个所罗门的幔子一样，多么的华丽，这看起来多么的给人家可以欣赏的、可悦的，太好了。好，我们再来看，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有时候这就是我们突然间我们觉得非常的孤单，不晓得怎么样走下去。有时候我们想要爱主，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样做，主在哪里呢？好像都找不到了，好像我们没，好像已经失去了一个方向，好像已经迷失了。所以主就出来跟我们讲了，说你不晓得吗？好像来责备我，你不知道吗？我早已经预备了，有条道路给你的。那是什么道路？什么？跟随羊群的脚中去。什么羊群的脚中？意思就是说，那群羊啊，他们懂得的，他们一直跟着谁啊？跟着牧人的，他不是随便跟别人的。所以今天若是我们真的好像看不见， 我们前面的下一步的道路的话，请你看看那个羊群走到哪里，你就跟着他们走，最后你就看见了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在那个希伯来书他们说的，他们他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呢，如同云彩的围着我们呢。这就是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的爱主的、为主的摆上一切的，为主的来奉献、为主的来侍奉的，多少坚持的信徒啊！不单是了，我们要那么的宝贵他们的经历了，许许多多也把他们的经历去把它写下来了。好像我们呢来读了这个雅各书啊，我也参考过四个宝贵的圣徒，一个是盖恩夫人，一个是潘路斯夫人，一个是戴德生，一个是刘德生弟兄，四位都写过那个雅各的解经，感谢神的。这个就是羊群的脚踪啊，这就是说你看见他们怎么走的，你跟着他们走就好了，因为他们走的他们的方向是对的，是向着那个牧人的，就感谢神。好，我们再来看你的领塞与狼啊，是秀美你的颈上啊，我就简单讲啊，领塞这是我们两边的面啊，那人美没美了，一砍你就砍出来了，感谢神的。不但是点点，这里更说到了神在我们身上面的装饰 decoration， 对吧？他要把我们的这两边的脸呢，用那个发边，以后他跟讲到那个是金边的，金是讲到神的性情啊，这一些的放在那边呢，就说了表现出来怎么，就是神的高贵、神的圣洁、神的性情啊。但是你要晓得，当你要弄那个发边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弄过哈、啊，那发边呢，你要很仔细的。你要很耐心的坚持去做的 OK， 不但是做的人，被做的人呢，你要乖乖坐在那边的，你不能乱动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神呢那就细细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啊，真的需要我们忍耐的，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的，这是主的工作。他做完以后就好了，他什么秀美的，你愿意被主的工作过，你就是秀美的。另外他说你的颈项啊，在一个人身上面都是其中最有能力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很多话我们都坚持讲啊，这个人呢是什么很顽固的啊，就说到我们的颈项了，是不是？这说什么，他就用那个珠串，我们都很喜欢他带着一个哈。这里是讲到主在我们身上面一个驯服的工作啊，真的，他好像有的东西把我们套住，就叫我们呢不能随意的，不能随便的，按照我们这个人来做事情，来说哈、啊。但是感谢神的，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很苦，不是的，因为每一个经过神手的工作的哈，都是变得。最好的，所以一边叫秀美的，一边什么是变得是华丽的，太好了。说不要以为神要来刑罚你，不是的。有时候我们经过有一些不是太好的事情的哈，你不要埋怨神，神的工作实在太好了。有时候是细细的工作，有时候是比较强有力的把你锁住了，这些的工作都是为着你的，叫你变得什么秀美的，变得华丽的啊。我们再了解，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呢，我们一定要体会啊！理所当然好叫做啊，就当然了，我们应该爱主了。其实那个原文里面，它就是 rightly 正直的、对的，就说你们就他们啊，他们爱你了，神啊，他们爱你了，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在那个新约的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爱呢。跟有三方面呢把它连起来了，我很快就提下了哈。第一个是说到个清洁的心，第二是说到无愧的良心， 第三个说的是无畏的信心，是不是？太好了，这三个都是跟我们爱有关系的，所以不是我们随便的，爱里面是有神的原则的。你没有这三样的话，你没有个真正的爱，你没有这三样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 要怎么样去爱主。这个清洁的心啊，这就是主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不是讲吗？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得见神的面，是不是啊？就是跟这个清心字完全同一个字，同两个字，完完全全一样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这清洁的心是什么呢？这说到啊，我们被主啊，被主的血已经洗干净了，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那个心啊是干净的，是单纯的，是有一个呢好的一个动机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思的，不是出于我们的肉体的，是清洁的心。第二是说到这个无愧的良心，说主啊已经呢把我们呢，我们本来是神的仇敌，那今天呢我们是神的我们已经跟神的和好了，有和好的关系的，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的良心呢本来呢是被那个罪呢一直的影响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主啊已经洗干净我们的天良，洗干净我们的良心了，所以我们良心呢就再次的就恢复了它正常的功用，所以也是需要用我们一个无愧的良心来爱主的啊。第三个说到一个无畏的信心，这意思就是说呢，就说那个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这个信心不是根据我，乃是根据神的话的。神的话怎么说我就相信了，神的话怎么告诉我，我就相信，我就接受了，说信心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这是根据一个的真实的诚实的一个信心来爱主的。好，我们看第五。好，谢谢。第五。 OK， 好，我们还在做哈。主带我进了内室，那内室的那个经历呢，其实太宝贵了，就好像啊，我们刚才看见那个寄生所一样，这个是神的心愿。那个内室的意思说是个隐秘的一个地方，只有你跟神知道的，只有你跟神的这样交往，只有你跟神这样子的关系，好不好？实在太好了。这里说的，他也把他带进去了，那所以有更多的亲近，更多的交通，更多的彼此的认识，实在太好了。这里说了什么？他说不是随便一个人带他进去的，他说是王带他进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主不单是我们所亲爱的，主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王，万王之王。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了，神永远是神，我们永远是人。所以向着我们这位王，我们一定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在神面前存着这敬畏的心的时候呢，那神很自然的借着我们的心愿，借着我们的敬畏，借着我们的顺服，就把我们带进那个内室去。这是太好了，内室的经历太宝贵了。好，我们再看啊，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太好了。您说的当你跟这个王啊一同的坐在那个筵席的时候，对吧？是你啊，就是我的，你的那个香膏啊，都发出香味来了。嗯，有些我们的小孩，那小小孩，他很喜欢跑了，弟弟弟弟弟弟，你闻闻我，我很香啊，真的很香，啊，真的蛮香的。为什么啊？他刚刚洗干净了，当然香了，真的。同样在我们身上也是，当我们被主的那个血洗干净以后，在我们身上面也是香的。这不是我们像，而是主像。我们跟主一同的坐在那边的时候，好像主的那种的香气啊，都来影响我们，都进到我们这里来。这里更说，它是拿大的香膏，那香膏是很贵重的，但是也是最香的。一点点呢，就整栋房子都香了，这个那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当我们爱主了那种的结果啊，就是这个，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个是主对你说的，他的你的声音柔和， 柔和的英文说 sweet， 很甜美的，就说你的面貌的秀美也是说的 lovely， 好不好？如果有人这样子跟你 oh you have a sweet voice， 我们都很高兴，是不是啊？说你的声音有多么的甜美这样子啊，而且说啊，你的真的秀美 you're lovely， 我们都很高兴，是不是啊？主就是这样子看你，在主眼中你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声音都不好听的 ，OK， 我们最好不要讲话，别人一讲出来了，就哎，这个好难听。不是，神多么愿意听见你的声音呢？因为你的声音是柔和的、甘甜的、甜美的，主也很喜欢看见你这个人，因为你的面貌是秀美的。那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经过主的十字架的工作啊，主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三次他都不敢在神面前说什么。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如果今天主天天问我们的话，不晓得我们要怎样回答。我想我们也只能跟彼得这坚持说：主啊，你知道，你知道我这个人，你知道我有没有爱你？你知道我的心里，我实在是愿意爱你的。你晓得我，我爱你的主。”但是那边彼得好像已经把那个当初的那个爱已经离弃了，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说最后主跟彼得讲什么呢？他说你来跟从我吧，很奇妙。不是他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主已经跟他讲了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为什么这里要讲一次呢？这里就说到了恐怕彼得已经离开了，他的爱心已经冷淡了，他对主的心也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他可能比较要爱慕世界的事情了。我想这是不是我们的经济情形？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非常的爱主，非常愿意为主了，摆上一切，撇上一切，主啊我都愿意，全世界反对我我都愿意。但今天我们是怎么样感谢神的？主给彼得再一次的机会，你来跟从我吧，你再一次来跟从我。同样的，主也是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是的，或者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没有这种心愿的话，求神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跟从他。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225首。这首诗歌是一位弟兄他很年轻的时候写的，16岁的时候他写这首诗歌，说感谢主的，我们看见了他因为被神的大爱这样感动，所以他就写下来了。他真的愿意，不单是知道主爱他，他更愿意说：主啊，如果我爱你的话，就是现在。你晓得在启示录里面的讲到说，要许许多多的信徒啊，这圣徒啊，都在神的宝座前，他们站立在那边，他们一同的来唱那个新歌。那边告诉我们说的，他们唱的歌没有其他人可以学的，因为那个是经历的歌，是爱的歌。你没有亲身经历的话，你唱不出来这些几的歌的。感谢神，因为我们都晓得在神面前唱这首新歌，那是你在神面前所经历的，你在神面前来表达你这个爱情的歌。我们唱225首，我们唱2节好吗？第一、第二节唱过以后，我们祷告。我耶稣爱你，直到你赎我，所有愚昧快乐都为你摆脱。你是我的救主，血将我埋，我若曾爱你，主应当 第二节，我耶稣我爱你，因你先爱我，为我钉十字架，救赎已完脱，我爱你，因为你看为我受害，我若曾爱你，主应当心现在。我们一同啊。再把它唱完吧 ，OK。在那快乐如虫，荣耀无比的，我要在你面前永远称颂你，我头上冠冕来要查出来，我若曾爱你，主应当是现在。我们一同祷告，主啊，这首诗歌乃是我们唱在你面前的心愿。如果说我们爱你的主，就是现在，不是过往，也不是等到将来。今天你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真的实实在在的看见你这个活泼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你深深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你的爱情在我们里面做出一个呼喊，说来吸引我们。你一定要把我们带进那个内室，把我们带进至圣所里面去，让我们可以饱尝你的爱情，让我们在那边与你面对面的是何等的亲近，何等的亲密。主，感谢你，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本来是那么卑微的人，你却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也为我们预备所有的一切，也为我们预备了那份的爱情，照你自己心里面得到满足。主啊，真的愿意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被你自己喜悦，愿意你在我们的心灵的当中，你成为那个至宝，是上好的，是最宝贵的。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